最近我常常在回想往事，有人说这是老了的象征，可能是的。我还记得30多年前我刚刚来到加州的时候，圣何塞的人口不到70万，拉斯加州是山上那个 gated community 有警卫的，2000尺的房子才二十几万30万。从101公路从圣何塞一直到 San Francisco， 中间是一排美丽的夹竹桃树，当它们开花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237的旁边有很多的果园，你不需要跑到 Brentwood， 你就可以去采草莓采樱桃。那个时候最大的电视是21寸，那时候人不知道什么是 internet， 也不知道什么是手机，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人过得好像比较自在一点，好像也比较快乐一点。30、40年后的今天，我们科技发达了，我们的电视是70寸的 high definition 的，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 internet， 每一个人都有手机，甚至连那个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有手机了。可是我们现在有比较自在吗？我们有比较快乐吗？有一次我在永和旁边的那家越南面馆那里吃饭，坐在我前面有一个东方的女子，大概40岁上下，她是这样子吃饭的，她一面右手抱着她的面碗，歪着头在那里趴面，然后两只眼睛一面斜着眼朝着她这个左手拿着 iPhone，说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我知道我可能得罪了那家面馆的老板，因为我们教会的姊妹们可能以后都不去那家面馆吃面了，免得被副弟兄给撞见了。我还常常在中国餐馆里面看见一家四口在那里吃饭，你就看到一边吃饭那两个大人就拿着手机在那边画呀画，然后那两个小孩子也拿着手机在那边打呀打的。最近又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幅图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出去吃饭，他们就约好了，大家把手机都收过来在桌子旁边叠成一叠，谁要是先动那个手机谁就买单请客吃饭。弟兄姊妹，怎么回事？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可是我们都不会吃饭了。请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说我是反对用手机的，我是软件工程师，我们公司是做这些电话的软件的，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停止用手机，明天早晨我可能起来就要开始找工作了。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快乐吗？你有安息吗？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 Aldous Huxley， 就是写 Brave New World 的那位大文豪。有一次他在伦敦出了旅馆的大门，他一看自己的挂表，发现他的约会快要迟到了，所以他就跟等在那边的马车夫说，快快快快跑，然后他就跳进了那个马车里面。你就看见那个马车夫刷了一下一直抽马鞭，然后这个马车就飞奔了起来。过了一会儿， Huxley 突然想到他好像还没有告诉这个马车夫要往哪里去，所以他就探出脑袋出来问那个马车夫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你知道我们要往哪去吗？结果那个马车夫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 No, but I'm sure we are running fast. 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们跑得很快。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还记不记得，大概2、3个月前，劳孝吉牧师到我们的布道会里面宣讲信息。他说到人类的文明有一个危机，他跑得很快，可是他不晓得要往哪里去。今天我们在这个文明里面的人，我们就好像 Huxley 一样，坐在那个马车里面，马车跑得很快，我们也跑得很快，可是我们不晓得要往哪里去，我们好像是一个骑虎难下，我们好像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不知道前面就是悬崖，旁边就是峭壁。如果我们再跑快一点的话，我们就栽下去了。今天早晨，让我们慢一下，停一停。我们从几节很古老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神为什么呼召我们？神要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是什么样一种的生活？请我们来打开圣经，来读几节的经文。哦，今天要读的经文很多，所以你没有带圣经的话，今天举下手，请招待帮你递圣经。我们有30秒钟的时候可以递圣经。首先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9章第4到6节，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稍微读慢一点，读清楚它。好，我们一起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跟摩西说要传给以色列人的话。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这里说做我的子民。你如果看到 NIV 的翻译的话，它是翻译成 treasure possessions。 其实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特别，在希伯来文叫做 segula。 这一句话有好几个非常特别的意思。这一句话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极为珍宝的，可以说是不能跟别人分享的。你看到神看以色列人是他独一无二，极其珍宝，是不能跟人家分享的。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我们还有几节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细读了。如果我们看到彼得前书2章9节，他的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除了他是用希腊文写的之外，有一个翻译他也是把它翻译成叫做 his own possession， 属神的子民就是 his own possession。 接下来启示录有同样的经文，在1章跟5章都有讲到我们是神的祭司，我们是神的圣洁的国民。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读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请大家翻到利未记18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翻的话，隔壁的人麻烦帮你的旁边的人看一下。从利未记从前面翻第3卷书，利未记18章。利未记18章第1节到第5节，请我们一起来念利未记18章第1节到第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个是利未记18章开头说的话。 你发现十八章这边讲完以后，底下列了大概有十几节是 R 级或者是 X 级的经文，是儿童不宜的。你发现讲到很多乱伦的事情，很多近亲相奸的事情。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二十一节，他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过于磨落，是说在迦南人的风俗里面，他们常常将他们的儿女丢到火坑里面来献祭给他们的神，这个是考古都已经考出来的，是没有办法可以争辩的。二十二节说到不可与男人苟合，意思就是说不可以有同性恋。二十三节说到不可以与兽淫合，这些经文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三节的经文摆在一起，有一句话非常的特别，他说这是神所憎恶的。我一直在揣摩这是神所憎恶的是什么意思。我想到有一个例子来说，就好像说你吃橘子，就吃下去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味道坏了，就你一看那个橘子整个橘子都发霉了，然后你就赶快去刷牙漱口，然后用漱口水洗了半天，不管你怎么漱怎么洗，你都觉得好像没有洗干净一样。这个就是所谓的 detestable， 英文的翻译里面这些的事情是神所憎恶的。十八节的最后一节又讲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九节的开始他又说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是圣洁的。然后第十九节，你如果仔细的看十九节啊，十九章，它几乎包括了十诫里面所有的条文。但是我请你要注意一下，在第九节的地方，他说到，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以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以取食葡萄园所掉下来的果子，要留给穷人的和寄居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神圣洁的条例里面，除了规定了一些不可守不可犯的事情之外，神也定规了一些事情是要人行出来的，那就是爱人如己。好像上个礼拜主日强森长老跟我们说的，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你如果把它当成是个律法的话，你每一条你都没有办法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这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乃是我们要活出来的，就好像登山宝训的八福是我们应该有的品格，我们要活出来的。你想想看，神在这里只有定规，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角，他没有说你要留下多少，你可以留下一株，那看起来你已经守了律法。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律法，如果你的信心大一点，如果你对神的依靠多一点，你可能就留下来了很多，就好像波阿斯一样，他留下了很多，他的心胸是宽阔的，他是有信心依靠神的，所以路德这个女子她可以在后面捡拾这些遗留下来的，她可以有温饱。所以这个不是律法，这个是神子民应该活出来的一种常态。然后十九章结束的时候，你又看见他说你们要遵循我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然后到了二十章，你发现他又再说了几次，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就翻到二十章的末了的地方，我们再读一节一段的经文，请我们看到二十章二十二节的地方，我们就读到二十六节结束。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九，来，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地方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这地，这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出来，不要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自身地上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与万民有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好，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微要看一下利未记的结构。利未记的结构以16章为分水岭，如果我们把它一刀两断的话，从第一节到15节是在讲怎么样可以与神亲近，有神的同在。所以你发现第一章到15章里面讲到很多献祭的条例，讲到谁来献祭，讲到谁可以献祭，讲到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来献祭。然后到了16章就是讲到赎罪日，大家还记得一年一度7月10号的时候，大祭司他要带着牛羊的血一年一度要进到至圣所为百姓们来赎罪。赎罪日就好像是你的 computer 的 reset 或者 reboot 或者是你的码表的 reset， 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为你赎了罪，你就是洁净的了，你开始就要过着洁净的生活。所以你发现17章到27章讲的就是要过洁净的生活。刚刚我们读的28章到20章，你发现它的前面有一很大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跟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订约，在后面就一大段说到如果没有这样子遵行的话要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每一章的前后又有说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叫我想到神跟我们人立约好像我们自己人之间的立约一样。我不知道在国内立约定契约打合同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定契约打合同，我们通常在这个契约的最前面我们会盖几个章，在这个契约的最后面我们再盖几个章。如果这个契约是超过一张纸的话，在每一张纸的上面跟下面我们都盖一个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三章的经文就好像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一个契约，神既然救赎了他们出来，好像老鹰一样把他们放在翅膀上面带离了埃及，目的就是要守他的约，像他可以活出他的样式出来。这个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利未记我们要来一起来分享的，让我们现在一起来仰望主。所以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利未记这么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虽然它很古老主啊，但是这个不变的真理仍然是在那个地方。你当初怎么样的看以色列的百姓，你今天怎么样的来看我们，主啊，你怎么样期盼他们，今天你也照样的来期盼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不能，主啊，但我们求你来接近我们，你来帮助我们可以过出那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早晨我们有一点点的信息，主啊，求你越过人的软弱，我们已经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自己来跟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你底下的一点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对不起，我有一点脱水啊，因为这两天 allergy 非常的厉害，所以等一下我如果鼻涕眼泪一起下来的话，不是我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去年我有一个机会读到了一本书，是导航会 Navigator 的总裁 Jerry Bridges 在大概在40年前写的书。这个书的书名叫做 Pursuit of Holiness， 就是追求圣洁。在这个书里面的一章，它的标题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这个标题是 Holiness is not an option，圣洁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个作者讲的是希伯来书12章14节，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他的上文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谓追求圣洁，就是要活出圣洁来。好像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16章，一年一次大祭司带着血进到了至圣所，为以色列人赎了罪。我们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进入了至圣所，为我们都赎了罪，让我们洁净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份都是圣洁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书信的开始他都说圣徒们，他称所有信主人都叫做圣徒，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称那些信主的希伯来人叫做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虽然在地位上面都是圣洁的，但是我们还要追求圣洁，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的肉身还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要活出这个圣洁的实际。现在的基督徒可能更对于圣洁这个概念已经相当模糊了。今天早晨我们就从我们刚刚读的利未记18章到20章，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实际的例子，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神所要的圣洁。在利未记18章的一开始，神就给以色列人一个警告，他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边人的行为你们不可以效仿，你们要去的那个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以效仿，只要遵守神的典章，守神的律例。神教导以色列人要活出圣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与世界有别。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在18章里面我们刚刚举出来了神列了十几个那种近亲相奸的这种例子，你不觉得很啰嗦吗？其实迦南人和埃及人他们的婚姻生活跟性关系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埃及的历史非常古老，他们的文字也最早。从他们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埃及的法老们他们常常是父亲娶了女儿当作妻子，弟哥哥娶了妹妹当作妻子，这种娶了近亲当妻子的事情常常发生，这个是埃及的历史上有记载的。这些法老们是如此，他们的百姓也是如此。到了迦南地的那些人，迦南地的他们各敬拜各样的假神，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假神的庙里面常常有一些的庙祭，就是所谓的 shrine prostitute， 很多都是男的。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在敬拜的高潮常常就有那些 orgy， 就有那些滥交那种杂交的情形。这也是有迹可考的，这些考古的资料里面都可以看得见。 相对的之下，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重视婚姻生活的神，他很注重男女的关系，所以神要求他的子民在生活上面要和世界不一样，免得他们被同化被污染了。徐华弟兄他曾经是纽约大学医院的心脏科的主任，他还没有退休之前，有一次在医院里面的更衣室，他和另外一位名医，他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那个名医问他说 Are you still married? 你是不是还是结婚的？菊花弟兄说，是的。 Same wife? 同一个太太吗？菊花弟兄说，是啊，还是同一个太太啊。然后那个名医说的那句话就很有意思的说，他说 Are you stupid or what? 你是不是很笨啊？真的很笨啊。这个是世界上给这些名医的期望。你如果是一个名医，你这医术这么好，你这么有钱，你怎么还不赶快娶一个有钱的这个小姐？为什么还跟你这个糟糠之妻在一起呢？你是不是真的很笨呢？如果你认真的来想一想，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世界上我们的价值体系和圣经里面说的大不相同。上个月就有一位联邦的法官，他判决说 day after 这种堕胎药应该是没有年纪限制的。奥巴马总统把这种药的合法的年纪从18岁降到了17岁，可是这位法官说还不够。在十几年前 Pew Research 做了一个调查，他说在电视上面每30分钟的电视节目大概就有5个跟性有关系的镜头。在2001年的时候 Pew Research 又做了同样的调查，他发现每30分钟的电视节目就有7个跟性有关的镜头，比从前10年前多了2个。你不觉得很矛盾吗？这个世界它在这个性方面，电视也好 Internet 也好，在性方面它没有任何的限制，可是在避孕药跟堕胎药上面却一直的把这个年合法的年纪下降。你不看见这个社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要发生了吗？ Rick Warren 牧师有一次说 Marriage is not for your happiness, it's for your holiness. 婚姻是为了你的圣洁的缘故，不是为了你快乐的缘故。如果我们按照世界上面的标准 Marriage is for our happiness， 婚姻是为了让我们幸福快乐，当我们的配偶有一天他不能再为你提供这种幸福快乐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把他离掉了呢？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婚姻是神所制定的制度，是一个圣洁的制度，是一男一女的制度，那也许在我们是要为了要我们在他圣洁上面有份，也许我们就会很努力的思想什么是爱的真谛，我们会努力的去寻求怎么样可以彼此包容彼此成全，不是吗？罗马书12章上面说到，我们不要效法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意更新跟变化不是要照着这个世界的模式，而是要照着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第二点要我们来看见活出圣洁，第二个方面是讲到我们要洁净。在利未记里面常常有讲到了洁净跟不洁净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洁净跟不洁净常常是跟罪有关的，跟罪有关的事情是神说了才算，不是我们说了就算。如果我们今天让人自己来定义什么是罪的话，人类的价值道德价值标准 可能就越来越低了。在5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开始重新定义什么是罪。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世界里面有一条的诫命叫做不可奸淫，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诫命吧。可是美国从50年代开始，他们就不把奸淫的事情叫奸淫，他们叫它叫做 having affair，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发生关系或者是外遇，再也不叫它叫做 adultery 了。那我们中国人更莫名其妙了，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很多的很有意思的字眼，叫做什么二奶三奶小三小蜜之类的，难怪我们中国人的离婚率也越来越高。今天在公司里面有很多 CEO 在他们的股票上面做了手脚，这个在实践里面的话是不可偷窃，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人叫他叫贼，我们叫他叫做 commit fraud， 或者甚至叫做 backdating。 这些都是对罪再做一个重新的定义，让大家可以再舒服一点，只要不要杀人放火危害到我们个人，其他的就可以随便一点了。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警觉？我们是不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对罪也越来越不敏感了呢？我记得王建弟兄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用一句词语叫做守节清心，来到神的面前。守节清心是要按照神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标准。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守节清心呢？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读了再读。保罗劝勉以弗所的信徒们说，你们偷窃的不要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那怎么回事？难道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以前都是职业小偷吗？你发现仔细的读的话，你发现保罗是把偷窃这件事情跟发怒跟污秽的言语摆在一起讲的，这些都是救人所有的表现。我常常在公司里面的印表机旁边发现一些小学的数学作业，我知道可能是同事他们从网络上面下载了一些小学的数学作业印出来了，准备拿回去家里面给孩子们做的。我也知道很多人他从来不买笔记本铅笔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公司里面拿回家的。我在思想，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守节清心的在教育他们呢？我们是不是 do what we preach？ 我们是不是能够身教合一呢？从前我一个朋友，他很有意思，他在公司里面欧得了一个台灯，结果那个台灯送来了，他看到那个台灯很漂亮，他就把它拿回家去了。结果第二天那个秘书来说，哦，对不起，昨天那个台灯送错了，原来是送给某一个主管的，我需要把它拿回去。结果那个朋友愣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是不是守节清心的？我们有没有偷公司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在公司里面印教会的东西？我这样说，因为我以前这样子干过，所以圣灵就责备我了。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邻居里面行人处做人处事，我们是不是守节清心的？我们在公司里面印教会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会得到神的喜悦？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问一个老牧师说，我怎么样可以和神亲近， 怎么样才会有更有神的同在？这位老牧师回答很有意思，他说 Confess your sins daily， 你每天认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我们上一次跟主耶稣认罪是什么时候？是3年前呢，还是5年前呢？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的原因。我们是不是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呢？神实在是有恩典，约翰一书跟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当我们认我们的罪，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和他认罪，好让我们守节清心来到神的面前。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传福音是 pay lip service， 就是嘴巴讲讲而已。其实我们这个人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的人就是信息。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活出神的圣洁，我相信那些搞同性恋运动的人，他们不会这么嚣张。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胆战心惊，他们也开始敬畏我们的神。活出圣洁生活的第三方面是讲到圣洁生活乃是一个完全属神的生活。在利未记刚刚的末了，我们读到，你们要归为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在出埃及记28章29章里面，还要讲到大祭司被膏的时候，亚伦的头上要戴着一个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然后摩西再把圣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亚伦的儿子们也在同一个时刻被膏作为祭司。当他们被膏之后，他们侍奉神就是他们的职业，侍奉神也是他们的生活。刚刚我们读的经文19章第6节说到，君尊的祭司，英文是翻译成为 Kingdom of Priests， 意思就是说，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在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恢复了人人皆祭司的这个教义。他教我们看见，不是神父牧师他们才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今天神还没有呼召你我放下我们的职业出来全时间侍奉他，但是我们就要开始预备我们自己，我们预备好了自己，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面来学习操练侍奉神。如果我们蒙召乃是出来要全时间来侍奉神，来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就要从早晨的开始，我们就开始来亲近神？我知道我们 Cupertino 会堂不是每一个人早晨都起来读经灵修的，可能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读过许多属灵人物的传记，这些属灵的人物都是一大早就起来读经灵修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灵命这么好的道理。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总是要每一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支取神的力量，寻求神的智慧来过我们的一天。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在早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这一天都奉献给神， 我们求圣灵在这一天里面来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这一天的生活。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看 email， 看 Facebook， 好不好？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没有读圣经以前，我们不看手机，不看 email， 不看 Facebook。 我们每天如果花了五分钟的时间来看手机，看 email， 看 Facebook， 我们至少也要花五分钟的时间来读圣经。今天早晨我要在这里呼召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呼召。我再说一次，我们每天早晨没有读圣经之前，我们不看手机，不看 Facebook， 不看 email。 我们如果每一天如果花了五分钟在读 Facebook， 读 email， 也让我们至少花五分钟来读圣经。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呼召。今天早晨我吃了雄心豹子胆向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呼召，好不好？弟兄姊妹们答应我这样子的呼召，好不好？不知道是我的耳朵不好还是声音太小，好不好？愿神来祝福我们，叫我们都是一个属神的人，都可以过出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召我们乃是有目的的，乃是要向你能够活出圣洁。主耶稣，今天早晨有很多人答应你的呼召，主啊，叫我们单单的归你，归耶和华为圣。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律法来守的话，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掌管我们，来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帮助我们。求你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来做主，都来掌王权，都来管理我们。主啊，来帮助我们。这样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